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今天要读的乃是旧约小先知书中间的拿鸿书，我们读第二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拿鸿书第二章第一节：尼尼微啊，那打碎列国的、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或坐城外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遭拒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树上城墙，预备挡牌，合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羞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相信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说过，拿鸿书乃是神借着先知拿鸿，在亚述帝国最强盛的时候，在亚述帝国在各地东征北讨，特别是对着以色列国多次的侵犯的情况下，以色列的百姓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而且他们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拿鸿对他们说安慰的话，给他们盼望。那拿鸿书总共有三章，它第一章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关于尼尼微将来要毁灭的事是谁的想法，是谁要干这件事。那当然就是让我们知道是耶和华。所以第一章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认识这一位定义要消灭尼尼微的这一位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那我们今天从第二章开始，第二章基本上是告诉我们神要如何的来消灭尼尼微城。等到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先知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消灭尼尼微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记得拿鸿书整个的结构，你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来记。第一个是 who， 谁；第二个是 how， 如何；第三个是 why， 为什么。神借着这三件事，借着谁，借着如何，借着为什么，给神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安慰和盼望。也盼望神借着这样子的圣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给我们带来安慰，也给我们带来盼望。懂得希伯来文的人都告诉我们，拿鸿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一首很长的诗歌体，它是用非常图画性的方式来描绘军事上怎么样来攻击尼尼微这个城。 那么他这里就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严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那么这里他讲到说，尼尼微啊，那打败邦国的上来攻击你，这个打败邦国的是指谁呢？在圣经中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书50章23节说，全地的大锤何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那里就讲到巴比伦是打碎全地的一个大钟。那么51章20节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碎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神告诉拿鸿，将来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他是要打碎列邦的。那这个国家是谁呢？这个国家就是将来要兴起的巴比伦。那么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尼尼微因为强盛了很多年，到后来等马代帝国跟巴比伦帝国兴起来的时候，他们实在是打不过尼尼微，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联军来对付尼尼微。那么这个巴比伦帝国跟马代帝国的联军，他们起来对付尼尼微的时候呢，他们一个是从北方来，一个是从南方来。那马代帝国的军队先到，那么尼尼微的军队出去跟他们打仗的时候，尼尼微军队是打赢的马代的军队打了一个小败仗。所以呢，尼尼微非常的得意啊，回到宫殿里面大大的庆祝。他们没有想到后来巴比伦的军队也来了。那等到巴比伦的军队来了以后呢，他们就要来攻打尼尼微这个城。但是尼尼微这个城呢是易守难攻，因为这个城的城墙是高，非常的高，宽又非常的宽，而且这个城它有2道城墙。不但如此，这个城据历史的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它有一个200米宽的护城河。以当时的科技，一个200米宽的护城河真的是好像天险一样，你根本就过不去。所以当波斯当这个马代波斯跟巴比伦帝国他们的联军把这个尼尼微的军队打败的时候，尼尼微就把军队退到城里面去。那么马代波斯他们就在城外扎营就在城外预备要来对付这个城。那么我们都知道尼尼微他们的这个城啊，里面的储存的食物是很多的，而且水源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们是可以准备长期的来跟攻打他的敌人来对抗。那么这里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很有趣的是这里拿先知拿鸿啊，神的灵感动他，告诉他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这句话其实比较准确一点的翻译是说，那打碎邦国的他们要上来到你的面前，还不是上来攻你，是到你的面前。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要在那个城的对面呢，城的外面，他们要在那里扎营的，他们是要在你面前长期的在这里跟你有一个对抗。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以色列这个不是当以色列，当尼尼微他们回到城里面的时候，他们看到巴比伦和这个马代帝国的这个联军在外面非常的忙碌他们在那个地方砸了营他们在那里有各样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实在是相当的紧张相当的紧张。所以呢，神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先知怎么知道将来有一个帝国是打碎列邦的，会来对付尼尼微。先知又怎么知道这个来对付尼尼微的军队不是来了就算了就走了，不是，是要留在那里，要在你的面前就停在那里， 要在那里扎营。历史上告诉我们，巴比伦的帝国在那里足足熬了两年了，足足的熬了两年。所以当他在这里看到说这一首诗，我们在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还要注意，他这首诗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诗，是一个有一个嘲弄性的诗，sarcastic 的这个诗，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要读的时候，你要体会他那个里面的那个神的灵感动先知在说的一些话，有些是反面的话。你比如说他这里讲说，你要看守保障，你要谨防道路，你要使腰强壮，你要大大勉励。这些话是好像神界的先知对尼尼微说的，他告诉你说你有大麻烦了，那么你现在赶快想想办法啊！你现在要让你这个各样的保障你要把它弄好，你要把你的道路啊赶快要能够加强防卫啊！你要让你的腰强壮，因为在古时候的人都认为人的力量就是人的腰啊，所以一定要把腰强壮起来。那么而且要叫你大大的努力啊，好好的努力。所以这个圣灵啊，这个时候借着拿鸿在这里啊，就是在对着尼尼微的人说啊，你们就赶快准备吧，反正这个大祸就要临头了。那么在同时呢，啊，这个先知啊，当他想到啊，尼尼微他们的仇敌啊，已经马上有大麻烦的时候，哦，他里面很快乐。为什么想到什么呢？他就想到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它的历史背景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曾经蒙到神很大的祝福，曾经他们在列国中间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但是因为神这样的祝福他们，以色列的百姓从君王到百姓，他们的心就背叛耶和华，他们就去拜偶像，他们就随从外邦人啊，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所以神才会兴起亚述帝国来修理他们啊。神要好像一个种葡萄的农夫，当这个葡萄枝子长起来啊，长了很多的不该长的杂枝的时候，不结果子啊，就把它好好的修剪。神就用着亚述帝国来修剪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先知道这个时候啊，里面真是快乐，因为他想到这个修剪的日子够了，这个修剪的事情已经要过去了，再没有多久啊，哎呀，以色列百姓啊就要重新有荣耀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人只要有盼望，在痛苦中啊就容易忍受。前不久有一个念高中的孩子，有一天啊，因为他跟父母中间有一些不和，他心里很不高兴，那他就跑来跟我在讲一些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反正还没多久了。我说你在说什么？他说反正快到了这个暑假过完了，开学了，我就走了，因为他要去念大学了。你知道在美国要去念大学就离开家了，就再也看不到父母了啊，父母也管不到他了，所以他就充满了盼望，他在那边偷笑了，他想，哎呀，再没有多久就可以走了。这个先知啊，这个时候心情就有一点像这个孩子一样啊，当他看到这个尼尼微要马上要被审判了，哦，他就想到说，哎呀，雅各啊，以色列啊，啊，神的选民啊，你们受苦的日子就要过去了。那么所以呢，他开始就来讲到这个当时啊，尼尼微外面这些巴比伦帝国的军队是什么样子啊？这些军队啊，他的勇士的盾牌是红的啊，精兵都穿着朱红的衣服啊，在那边预备征战的日子啊，战车的钢铁闪烁如火啊，这个柏树把的这个枪也抡起来了。那么车轮在城外啊，急行啊，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啊，形状好像火把啊，飞跑如闪电。其实这个时候，这一段经文所描写的是什么？就是描写当巴比伦帝国他们在攻打尼尼微的时候，那么因为尼尼微是个就把城门关了，守在这个高的城墙上、厚的城墙，他们攻这个城墙攻不进来， 所以呢，巴比伦帝国就在外面练兵啊，就是把他们的战车啊，在那里啊跑来跑去啊，在那边耀武扬威啊，演习啊，这种打心理战术啊，希望尼尼微的这些老百姓啊，这些军人呢、啊，大家心都怕了，那么就可以等到有机会，他们可以打进去的时候，就可以一鼓作气啊，就能够完全得胜啊。所以这段圣经就在形容他们这个非常神奇的样子啊。那么这个有没有效果呢？很有效果。所以你看到了第五节啊，那个尼尼微王啊，赶快召集他的贵胄啊。那么贵胄啊，其实就是指着他的将军们哈、啊，他的这些那些有权有势的这些人啊。那么他召集他们干什么呢？就是要叫他们赶快到城墙上去预备啊，各样的防卫的事情啊。对，那么他们呢，因为惧怕的关系啊，他们步行都半跌啊。脚发软了啦，啊，那么他们已经失去了斗志了。他们上去准备是准备，但是他们的准备已经没有用了。这个中国人讲一句话，这个兵败如山倒，就是这样子啊。当你心里面已经害怕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斗志了啊，外面在装的很厉害的样子已经没有用啊，完全没有用。所以你看呢？很奇妙的是，先知这个时候拿红啊，他就讲了第六节，他说何杂开放宫殿充没啊，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为什么很有趣呢？是因为弟兄姊妹要知道啊，尼尼微这个城所在的地方啊，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这个国家啊。那么伊拉克这个国家就是现在的巴格达北边一点的那个地方啊，是尼尼微的这个旧城。那么那个地方基本上雨水很少，很少下雨的。所以那个地方呢，它这个城墙呢，这一座城呢是靠着一条大河啊来建立的，就 Tigris River 啊，这条大河盖的这个城。所以呢，它河水源没有问题，虽然不下雨它也没有问题。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城墙，可是你知道吗？根据希腊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个公元前20年左右，他去做的这个研究，他在记载尼尼微这个城当初是怎么样会被打垮的呢？他是发现了一件事情啊，是因为那个时候啊，突然之间呢开始下雨，而且一连串的下雨，下个不停，下到一个地步，河水泛滥，河水泛滥就把尼尼微的城墙冲坏了，冲到一个地步，城墙里面它有一些这个引河，河水进到城里面的地方啊，就把那个从那个闸口那地方整个给它冲坏。那么这样子一冲坏以后呢，巴比伦的军队啊，就从这个城墙被冲坏的地方进了城啊，就来攻打尼尼微这个城。那么这个希腊的历史学家哈、他这叫做 Diodorus 啊 ,Diodorus。这个历史学家他就告诉我们说，当尼尼微的王啊发现大水把这个城墙冲坏的时候啊，他就放弃了抵抗巴比伦的帝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他们的尼尼微城一个古老的一个传说，就是当河神啊，当河水向尼尼微这个宣战的时候，就是尼尼微灭亡之日。所以尼尼微王就认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完了，所以他的这个时候就急急忙忙的回到宫殿里面了，就吩咐人啊，因为他不愿意被羞辱。他，你知道尼尼微的王，他们以前去打其他国家，他们抓了别人的王啊，抓了别人的将军，都是彻彻底底的就羞辱别人。所以尼尼微王他不要被人家羞辱，所以他就把整个的宫殿啊做成了一个火葬场，把他很多的珠宝啊，很多的这些东西衣物啊，家人啊，宫女啊，都关在其中啊，就放火，自己把自己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在那边烧死了。那所有没有烧掉的呢，就被抢劫一空啊。 所以他这里讲到合闸开放，宫殿充目，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先知怎么知道尼尼微城将来会被攻破，是因为合闸被大水开放了，打开了，宫殿整个被水淹没了。他怎么知道是谁把尼尼微城打垮的呢？我们再看第七节，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那么王后这个字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啊。那个原文那个意思不是很清楚，原文的意思好像是一个名字，那么有人就推测呢，这个是当时尼尼微王他的皇后的名字。那么另外有人说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只做尼尼微这座城。那么圣经学者还有第三个解释，那么第三个解释就认为说，这个是指着尼尼微城所拜的一个女的偶像啊，一个女的女神，她的名字就叫做这个王后的这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的那个意思啊。那么我个人是认为哈，这个应该是指着这个第三个意思啊，因为当时尼尼微王所烧掉的不止他的宫女啊，包括皇后这些通通都烧掉了。那么也应该不只是只做这座城墙啊，因为这座城被挖去。我想王后蒙羞啊，更大的是因为他们是觉得他们所拜的女神呢、是最有荣耀的啊，是最了不起的。结果呢，现在被人家抬走了。因为你知道巴比伦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打到哪一个国家，他们都把那些国家的偶像，那些所拜的神通通搬到巴比伦去。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巴比伦才成为拜偶像之都啊，就全世界的偶像都在那里开会，都在那里集合了。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个王后蒙羞被人掳去了，所以他们的偶像被抓走了。因为巴比伦这个尼尼微这个城呢，巴比伦并没有把他这个城拿走，所以不应该是解释说这座城。那么皇后呢，最大的可能性是皇后已经被烧了，所以也不是皇后被掳去，是他们拜的那个偶像被掳去了。那么他拜了偶像被掳去以后，他讲的宫女捶胸啊，哀鸣如歌啊。你知道在以赛亚书38章14节那里说，我好像燕子啊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啊。那个宫女捶胸哀鸣如歌啊，就是因为这些宫女啊，那个时候都逃不掉，全部都被围在宫中，因为他整个皇宫啊，就用很多很多的木材把它封起来，然后在四面点了火烧在里面。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想象啊，那些被困在其中的宫女，他们的哀声，他们的呼求，那真是很可怜，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事。根据希腊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巴比伦的军队打进去的时候，他们是屠杀全城的人，血流成河，以至于整个这个 Tigris River 都变成红色的。那么他这里讲到说，此乃命定啊，此乃命定之事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尼尼微啊，是个大城，是个荣耀的城，是一个得胜的城，一向都是别人怕他的，一向是他们是觉得不可能这个城被攻垮的。他们什么都有，有军队，他们有高的城墙，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没有问题的。但是先知在这里说，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这个城他会被毁灭，尼尼微这个城它会完全的宫殿要被水冲掉，被烧掉，他们的偶像，他们所拜的神要遭到羞辱，要被人家掳去，他们里面的人要遭到很可怕的事情，都是神 所命定的。神定规他们一切的荣华，他们一切的所有，一切的财富都要过去。神命定的事一定发生。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命定今天我们所做的住在的这个地球，这世界和这世界上面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世界上一切的享乐，一切的权利，一切的财富，将来有一天都要如被火一样的烧去。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充满了盼望，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命令的事一定发生。你不要看今天世界上恶人可以得益，你放心，得益不会太久。你不要看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你可以放心，如果像尼尼微这么大的城会毁灭，世界上再大的能力，神命定它要毁灭，都会毁灭。对着基督徒来而言，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感谢你，因为这世上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你的话，你的国永远长存。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在你的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你命定这个世界受审判，你同时也命定属你的儿女得祝福，等候进入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